翻开圣经啊，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亚伯拉罕之约，约的坚立。好，请大家一同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啊，我们请大家一同读第一节，先读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请读。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上，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我们从十五节啊，一直读到二十一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伊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伊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好，我们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今天带领你的众儿女一同来向你敬拜。主啊，我们求你羔羊的宝血再度涂抹洁净，主啊，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耶稣，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对亚伯拉罕所坚定的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的宝血来洁净，求主你赐给你仆人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的教会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坚立在你的磐石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路在亚伯拉罕的生平的当中呢，讲到第十七章开始了。那么这个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的当中，神对亚伯拉罕呢有几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大事。第一个就是神不断的告诉亚伯拉罕会赐给他迦南地，这也是耶和华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呢，告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地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么同时呢也告诉亚伯拉罕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会告诉他说你会有后裔啊，就是你会有孩子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一直到了第三个啊，神在十二章到十六章的当中，神就跟亚伯拉罕有第三件的大事，就是亚伯拉罕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在前面就看见亚伯拉罕呢，每到一个地方基本上他都会筑坛献祭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的当中，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当中，神就不断的把这些启示呢放在他的心中，并且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来跟他做立约的一个凭据。我们请看一下背景，到了创世纪十五章，我们看第八节。亚伯兰对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我怎么能够知道必得这个地为业呢？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的地啊，我要赐给你，并且要赐给你的后裔，那么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么的多。 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就主动的跟亚伯拉罕来立约。那么在这个立约的里头呢，创世纪十五章呢，这个立约的里头是一个记载着重于立约的仪式啊，他用很多的祭物把它劈开啊，我们前面都讲过了。那么今天我们所谈到了创世纪十七章呢，就着重于立约的一个内容跟记号。这个内容就是记录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但是立约有一个记号，也就是割礼的记号啊，这是不一样的。在创世纪十五章跟十七章的当中啊，很特别的，神也把亚伯拉罕的软弱表达出来。我们看见到创世纪十六章的时候，虽然神跟亚伯拉罕已经完成了那个立约的仪式，但是刚刚完成立约仪式没有多久，亚伯拉罕就听了他的妻子撒拉的话，娶了埃及人夏甲为妾。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在创世纪十六章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排列就能够明白，十五章的时候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十六章看在亚伯拉罕生命中的软弱，那么到了十七章的时候呢，重新又开始告诉他约的内容了啊，在坚立在十五章的当中神所曾经启示的。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两章的当中，十五章跟十七章的当中啊，总共当中间隔了多少年呢？请我们看到创世纪十六章最后一节，请大家看创世纪十六章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啊最后一节，请大家一同读创世纪十六章最后一节，请读。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请读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那么我们看见亚伯兰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那么从86岁到99岁的当中，间隔有多少年？大概是13年。啊，十三年，在这个13年的光阴的当中，圣经的启示的里头没有记载耶和华神跟亚伯兰有任何的这个作为，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兰当他软弱的时候，当在十六章他软弱娶了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的时候呢，神没有在这13年的当中给他有特别的带领，这是因为亚伯拉罕软弱的缘故。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在亚伯拉罕这13年的当中，他得到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我相信从他个人来讲，他是很快乐的，因为他已经得着一个他心中所要的孩子。难怪当上帝跟他建立前约的时候，我们读创世纪十七章，我们来看第18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啊，这是亚伯拉罕当时生命的光景，在这13年的当中啊。他这么的软弱，做错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软弱的13年的当中，他还不知道啊，他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一直到创世纪17章的时候，上帝坚立了这个约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亚伯兰呢、啊，他一个生命的光景呢、啊。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我们人生的软弱。啊，我曾经讲过，每一个人的都有一个七寸，那么在这个七寸的软弱的当中，我们经常的会做错事，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13年的光阴的当中，他得到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对他来讲他是非常快乐，这是从肉体而出血气而出的一个孩子，可是在这个13年的当中啊，是不是上帝就把他遗忘了呢？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今天我信了耶稣了啊，我在走人生的这个天路的时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因为我好，所以上帝特别与我同在，那么我不好，上帝就不与我同在，这是一般弟兄姐妹的一种错误的观念。那么其实神跟我们的关系啊，从亚伯拉罕15章16章17章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虽然这13年的当中上帝没有特别的启示，没有特别的带领亚伯拉罕，但是有一点非常的重要要让我们明白的，神并不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而改变跟亚伯拉罕任何的关系。你要了解，这是神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人啊，通常是因为 有这种我对你好，所以你对我好，我不对你好，你就不对我好，这是世上人之人的关系。但是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种关系，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跟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你的软弱而有任何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你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纵算是你有软弱，你做错事情，你还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你所信的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就说了，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啊，感谢赞美主啊！神不是世人，世人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上帝拣选我们无条件的，他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十三年的光阴过去的时候，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就跟他显现了，可见神并没有忘记他所呼召的这位仆人。今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或许我们今天也因着某一种的软弱，我们曾经离开上帝，曾经离开教会，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上帝从来不把我们抛弃的。那么很明显的，当十三年的光阴到的时候，时刻到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来显现了，来显示出上帝的拣选跟呼召绝对不后悔。那么在这个第99岁的时候呢，神跟他显现，那么神就要跟他来立约了。这个约的内容是一个祝福了，我们来看约的祝福。在这个约的祝福的里头啊，我们看见第一个，他有一个国度的保证啊。那么在第五节的当中，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令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上帝呢，并不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不把约的福气给他，不会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你再软弱，他要给你的应许绝不改变啊！这是神，因为他是信实的。那么在这个多国之父的保证的里头，我们就看见历史的发展了。亚伯拉罕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同时他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因为阿拉伯人祖先是谁啊？是以斯玛利啊，今天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其实都是出于一个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看见呢，同时以东的诸国包括这个米甸人，我们看创世纪25章第二节看一下，包括这个米甸人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米甸人，那么摩西啊到了旷野的时候就跟米甸人的后裔结婚了，他的妻子就是米甸人摩西亚啊。那么这个米甸人，你看创世纪25章第二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啊，创世纪25章第二节，基士拉给他生儿子新兰、约山、米旦、米甸，看到没有？米甸啊，这个字，这个米甸呢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后来亚伯拉罕当他的妻子过世以后，娶了第二个妻子，就生了很多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你看第六节哈，创世纪25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一下，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儿子以撒往东方去。其实他的儿子很多的，后来就把这个儿子怎么样，全部打发出去。从撒来生的只有一个是以撒，但是他从他第二任的妻子啊基土拉所生的就有很多孩子了，这些的孩子也成为大族啊，也成为大国。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上帝在创世纪17章跟他做这个约的祝福的时候，跟保证的时候，你会做多国之父。我们看圣经的发展确实是如此。那么同时呢，亚伯拉罕不只做多国的父，从历史宗教的方面来看，亚伯拉罕也是犹太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的祖先啊，四大宗教都是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开始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到回教的当中，你跟他讲亚伯拉罕 Ibrahim 啊，这个 Abraham 啊，我的名字是 Abraham 啊，他都知道的，他说这是我们的祖先。你到犹太人当中讲亚伯拉罕，哦，这是我们的祖先。你到天主教徒的当中讲亚伯拉罕，哦，我们也知道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啊凭信心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从创世纪17章就看见上帝这个约的祝福，这个多国之父的祝福，今天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你已经看见了。 啊。那么第二个祝福是一个家的保证，我必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一个生命的赐福啊。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这是一个生命的赐福。所以从一个以撒，后来就产生了雅各跟以扫，又从雅各的后裔产生了十二个宗派，十二个支派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成了一个以色列的大国啊。你就看见上帝生命的赐福，他的保证呢、啊，就在亚伯拉罕的里头。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国位的保证了。在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的后半节，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那个君王是一个多数，那么意思就是说，世上的这些国度有很多的君王，上帝都要借着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以东这个国家啊，这些这个有君王的，我们也讲了像米甸啊，像这些以东的诸国，米甸啊，包括了这些阿拉伯国家，很多的地方这些王出来都是借着亚伯拉罕而出，许多的国度也是借着亚伯拉罕而出。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了。这个神的国度也要借着亚伯拉罕而出。这么多的君王当中，一个真正的大君王是指着耶稣。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一个君王啊，大卫王。那你就看见了，其实就是应验了创世纪十七章神告诉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约的祝福。在创世纪十七章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把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把它连在一起啊，这句话非常重要，犹太人啊一听就懂啊。所以圣灵的启示非常奇妙啊，我们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了解旧约的背景啊，为什么要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为什么要写这个，我们不太懂。但是如果你从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约的祝福的里头，你马上就能够连在一起，原来耶稣基督也是凭着应许，一个真正的君王，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他出来啊。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其来有志啊，他是按着规矩来而来的，不是随便来的啊。好，我们来看见呢，那么这个国度呢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万国都要归到上帝的国度里。那么我们翻到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365页，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就把全世界的国并到一个国度里头，就是上帝的国，就是天国，基督的国度。所以就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国度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约的一个祝福跟应许。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已经看见大部分应验，还有一部分正在应验啊，所以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今天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可以从旧约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来确信上帝的话是可信的，我们不要怀疑。那么我们看见的，在这个约的祝福的里面呢，我们看见还有一点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全新的开始是怎么开始呢？就是对亚伯拉罕啊，对以及对他的妻子撒来改名字。原来这个名字是亚伯兰啊，那么现在呢要改为亚伯拉罕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七章第五节，神就对亚伯兰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亲，亚伯兰，你是一个尊贵的父亲。但是上帝在他的心意是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你要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你不只是在你的家里做一个尊贵的父亲，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拣选，你要成为多国的父， 啊，上帝的祝福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得万邦得着救恩的祝福，你要成为多国的父。这个命名的里头我们就看见上帝的掌权。那么同时呢，他的妻子呢撒来呢也要改名啊。那么这个撒来改成撒拉，撒拉的意思就是公主的意思啊，撒拉的意思是公主的意思啊，就表示呢，因为他的丈夫啊亚伯拉罕呢是多国之父嘛，当然他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公主了哈。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因为啊要赐福给你，在创世纪17:15-16，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撒来，她的名字叫撒拉，我要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她当中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多国之母啊，所以她是公主，多国之母啊。好了，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命名呢是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更进一步的掌权。在圣经的当中，许多被神所用的人都被改名字，比如说雅各在过亚伯渡口之前他的名字叫雅各，过了亚伯渡口之后他的名字叫以色列。那么雅各在过亚伯渡口之前是靠他的恩赐在那里服侍上帝，所以他看见有好的他就去抓，但是过了亚伯渡口以后，上帝在他的生命的里头继续的掌权。过了亚伯渡口的以色列生命不一样了，因为他是靠着对上帝的信心，靠着生命来服侍神了。因为神把他生命当中最爱的先拿走，第一个就是他的妻子拉结，第二个是他的孩子约瑟，这两个都是在他一生当中最爱的，全部把他拔掉。哦，所以这个雅各变以色列啊，是神在他生命当中一个更深的掌权。同样的，我们看见拿阿米，路德记的拿阿米也是一样。这个拿阿米本来是甜的意思，当她跟她的丈夫以利米勒从伯利恒走到了这个摩押地的时候，上帝就在拿阿米的生命里头开始做工。经过了这至少10年的苦难了这个拿阿米就回到他的老家伯利恒他就带着路德回去。这个时候拿阿米就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什么马拉因为我的生命是苦的。上帝让他学习了一点很重要，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出去走一圈，你就空空而回神在他的生命里头开始掌权。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掌权的开始，难怪上帝要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我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神要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生命里头来更深的来带领他。那么我们从这个全新命名的开始呢，我们除了看见神的掌权以外呢，在这个约的里头我们也要看见一个次序的重要。那么这个次序表明上帝的权力权柄是比亚伯拉罕大的，因为权位高的权柄大的要为权位小的改名字，所以神的权柄比亚伯拉罕大，亚伯拉罕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同时在这个次序的里头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点，请大家读15节，你看一下创世纪17:15，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这个没有问题，上帝直接跟他说话。但是当上帝说到他妻子的时候，神是跟谁讲啊？跟亚伯拉罕讲，神没有直接跟他的妻子讲。哦，这个次序产生出来了，原来呢，神要借着他的丈夫在家里面有一个次序这个家里的次序，一家之主是做丈夫的，这是家里的次序。你从这个命名的里头很重要的，你就看到那个权柄跟次序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上帝的家中也是如此的所以带领教会通常也会看到很多的弟兄他会出头来带领因为从神所立的次序的当中都是如此好，我们看见的在圣经的里头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亚伯拉罕跟撒拉呢，他们改名字以后，他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了。所以从创世纪17开始，神带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因为我刚刚讲了，从12-16的当中，神给他们的应许好像还没有实现，但是到了创世纪17的时候，神就斩钉截铁的告诉他，我 要给你一个儿子。你看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请读。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连名字都给他取好了。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请你读第二十一节，请读。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哎，很奇妙的啊，从十七章开始，神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启示出来了，并且把生这个孩子的时间都告诉他了，明年这个时候一定会生，而且生一个儿子啊，是男的，名字、性别、时间三方面都给他启示出来。哦，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是一个人生啊全新的开始，因为对他来讲这是 impossible 啊，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约的祝福里头啊，我们就看见神就借着创世纪十七章呢，让他开始经历一个开始，以前是等待，现在是什么？立刻就来经历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全能了。好，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头了啊，我们来看人在约前的一个态度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了。那么当亚伯拉罕呢得着了上帝的这个约的一个坚立的时候，神给他几方面的坚立啊，第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个国家的保证，做多国之父；第二个，对他的家庭来保证，你的后裔要很多的，极其繁多；第三个，对他保证啊，许多的君王要从你而出；第四个，给他保证，你要改名字，并且要在他生命的当中把那个应许开始实践，有这四方面的啊保证。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假如今天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听见上帝给你这四方面的保证，你会不会很高兴啊？我想我们都会很高兴啊。但是你注意来看，当亚伯拉罕得到上帝这四方面的保证，在这个约的内容的里头了，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反应到底是什么。请大家读创世纪十七章十七节，请读一下。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那么亚伯拉罕得到这四方面约的保证，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欢喜快乐的接受，还是在那里偷偷的暗笑啊？我看这个笑是偷偷暗笑，要不然就是苦笑啊！啊，还有这种事情啊！我已经一百岁了，我的妻子九十岁了，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还能生养吗？我都已经老了啊！我想是苦笑，要不然就是傻笑啊！这个笑实在是蛮有意思啊，他不笑也罢，这个一笑就把他的什么呀，我们讲一笑就破功了啊，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知道亚伯拉罕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你看见在亚伯拉罕生命的里头，神第二次跟他坚立前约，可是我们看见他的信心非常的软弱。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的心里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九十岁的人还能生养吗？那么请我们看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的软弱需要被调整的。当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请问你们，亚伯拉罕是看自己还是看神？我想是看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光景啊，当我们许诺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到更美好的地方，可是我们跟亚伯拉罕也差不多的，我们经常也会在地上匍匐，偷偷暗笑，或是苦笑，或是傻笑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上帝啊，是真的吗？我们也是会怀疑的啊，我们跟亚伯拉罕差不多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那么在路加福音，我跟你们都讲过了，当天使跟撒加利亚说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位撒加利亚是神的祭司啊，撒加利亚得到天使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那么这个撒加利亚也跟天使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一样的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上帝啊，你的应许今天告诉我，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会生一个孩子，但是亚伯拉罕跟上帝说先天不良后天失调，完全不可能的。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头啊，我们要看看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错误了。 我们通常基督徒，我刚刚讲了，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我们通常会把上帝的应许放在我们的手上去成就，这是基督徒绝大多数所犯的错误。上帝今天要应许，但是我们都把这个应许先看看我的条件够不够，我的能力够不够。那么基督徒的难处啊，其实最大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基督徒的难处其实不是上帝的话会不会应验，上帝的话绝对会应验的，但是基督徒的难处是自己却把这样的应许摆在自己的身上。我们通常是看人而不去看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走天路的时候经常容易软弱的地方。那么同时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里头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看他自己的恩赐却不看那个赐恩的神，这是一个第二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问题也是如此的。所以当亚伯拉罕看自己的恩赐却不看赐恩的上帝的时候，同样的他会讲一句非常合理的话，他说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我们手中所有的拿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但愿这个是你要的。可是不一定上帝要，合于他的心意他才要，不合于他的心意他就不要。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那么主耶稣基督啊，曾经啊跟一个财主说啊，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并且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啊，这样子你才能来啊，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很难咯啊。主耶稣就说啊，啊这个财主进天国怎么样，是难的，是难的啊。这个门徒他就说了，财主进天国就难，那谁还能进天国啊？因为他们把进天国的事情都放在什么，放在自己的能力上，所以门徒的反应很快的。但是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耶稣说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一个骆驼这么大，要穿过那个针眼，那么小的一个孔穿过去，针眼啊，线的针眼，他说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门徒一听啊，都傻眼了，这个耶稣讲谜语啊，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但是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国还是容易的，诶，这就不懂了。其实耶稣告诉他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进天国这件事情，对不起，不是在于你，是在于上帝，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进不进天国，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进了，你没有信心你就进不了，就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包括这个信心都是上帝赐给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的软弱呢，也看见我们生命的软弱。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在走这样的天路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带领我们的。那么人在上帝的面前应该到底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上帝的心意了。那么在创世纪17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亚伯拉罕了，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全能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全能的意思就是胜过的意思，胜过，我是一个胜过的神，这里是指上帝可以胜过一切，神可以胜过死亡，可神可以无中生有。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了，我是一个胜过的神，你要来依靠我的。在这个13年亚伯拉罕的软弱的当中，上帝没有跟他说话，但是当上帝一告诉他，一显现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我是胜过的神，你可能有软弱，但是我是一个胜过的神哦，这个就不同了，虽然我们不行，但是他行就够了啊，你可能不太怎么样，但是今天你在一个大公司做事，这个公司老板很行，那够了，你就在他的保护里头了。同样的，今天创造天地的这位上帝是一个胜过的神，所以他可以保守你，你虽然没有，但是他可以赐给你。那么这个全能第二个意思是充足的意思，他是一个胜过的神，胜过一切，能够无中生有，他也是一个充足的神，表示上帝有充足的能力能够解决人类的事情。所以在以弗所书3章22节就讲，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啊，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位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 所以神就用他的话来安慰亚伯兰，因为亚伯兰实在软弱。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神要叫亚伯兰呢，亚伯拉罕呢，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那么在中文的翻译里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你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啊。我们再想一下，这句话原来的意思说你在我的面前行走无可指责。那么神就鼓励亚伯拉罕了、你在我的面前行走，这就是表达了上帝鼓励亚伯拉罕要对上帝的事情要忠心，要跟上帝啊有更亲密的关系。这个与神同行，在我面前的行走，就是也是指的服事的关系。虽然有这13年的软弱，但是神还说你要忠心的服事我，你要来在我的面前跟我有更深更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无可指责呢，就是指的做完全人了。这个完全人就是无可指责，原来这个字呢是指利未记的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啊没有任何的瑕疵，原来是指这件事情的。那么用在创世纪17章的完全人无可指责是指什么呢？是指人对上帝应该要毫无保留的忠心并且全心的依靠啊。用在神的事情上是指亚伯拉罕呢、你应该要毫无保留的来忠心的来信靠神，全心的来依靠上帝，你来信靠上帝的话。所以在创世纪17章第一节的当中啊，这是神希望人在他的面前所表现的一个约的态度，一个是来信靠上帝是全能的上帝，神是一个胜过黑暗势力的上帝，神要人能够在他的面前行走，神要人来服侍他，神要人能够诚实正直毫无保留的来跟随他，相信他所说的话语。那么我们看见上帝对人有这样的盼望，希望人能够来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神，希望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了，那么亚伯拉罕后面的反应刚刚我们讲过了，显然他非常的软弱、上帝这么样的完全，可是却显现出来一个人是何等的不完全。神希望人做到这个地步，但是当人得到这个约的启示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是这样的软弱。在这样的光景的当中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生命的光景。我们明明知道上帝要求我们做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做到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啊。这是神在亚伯拉罕生命的当中啊，你非常清楚的看见人的光景好像总是软弱的，达不到上帝所要求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光景的当中，我们到底怎么办呢？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存在我们的属天的生命的里头，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会责备我们自己，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就颓丧，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是这个那个什么都不好。但是你要了解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的，上帝知道亚伯拉罕的软弱，上帝还跟他立约，上帝还鼓励他说我是全能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么经过了这么的一个程序以后，亚伯拉罕匍匐在地上，还在那里喜笑，还在心里那样的怀疑，还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呢，并且这个亚伯拉罕告诉上帝说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光景有一点非常重要了，你要来学习了。如果假如你的生命里头有这样的光景的话，你不要颓丧你不要颓丧，因为这一种的环境这种的带领其实正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很多的基督徒他看不懂的，他以为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上帝就不爱我了，上帝就抛弃我，都不是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上帝到底怎么去成就他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呢？其实神成就他的约定不是看人的软弱，神不看这个的，神要成就他的约定反而是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显得完全，这是在新约的里头你看见的。那么我们看见神到底怎么样来带领亚伯拉罕呢？那么这边有一个外在的环境跟一个内在的环境呢。 那么这个外在的环境上呢，神就把亚伯拉罕带领到一个绝路的里头。因为从外在的环境来看，亚伯拉罕毫无盼望，因为他的妻子啊不能生育啊，不能生育就是不能生育，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这是神在外在的环境，这个神的带领非常特别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做了420年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一个人，神就定义的让以色列的老百姓在那个困苦的环境的当中这么的软弱啊，一直带领到他们到一个绝路，他们来呼求神。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摩西啊就把以色列人带到红海的前头啊，很奇怪的，一条康庄大道不走，却把他们带到一个红海，前面是死路，在这个环境的里头，外在的环境一看前面毫无道路。那么亚伯拉罕在上帝的手中啊，也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呢，神带领我们在外在的环境里头，如果神今天要使用我们的话，神会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一直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是人的尽头。这个你要非常非常的认识上帝做工的法则。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做工的法则的话，你就很容易颓丧，很容易啊你就认为上帝不爱你，其实不是的啊。那么这个内在的环境呢，上帝要带领亚伯拉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个内在的环境，上帝就跟亚伯拉罕一直带领到一个尽头，一直带领他到老的时候，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90岁了还能生养，就是能生，到了90岁也不能生了。你看这个内在的环境也是带到一个尽头，外在的环境毫无出路，里面的环境也毫无出路啊。神的带领啊，很奇妙的。当亚伯拉罕呢在这样的一个软弱的环境被带领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要有属灵的眼光了。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啊，我们以为那不是上帝的带领，其实不是的，那其实才是上帝的带领。其实当我们有真正这样最大的难处是人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你不能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外面的人能不能帮你，还是你自己能不能帮你，你发现这两条道路都不能够自己解决的时候，你要为这个环境感谢上帝，因为那才是上帝开始带领你了。很多的基督徒在信仰的里头以为今天我生活顺利啊，就是上帝的带领，我相信那是上帝的祝福，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上帝要让你更认识他的大能的话，神的带领会走这条道路的啊，很奇妙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啊，在外面的环境的带领跟里面的环境的带领完完全全走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毫无出路的时候，哎，神就要开始做他的工作了。从创世纪16章到17章当中有13年的光阴，你们想想看，为什么那13年的光阴上帝不跟他说话？你们想想看。其实啊，很简单啊，在这13年的时间啊，亚伯拉罕有一个宝贝的孩子伊斯玛利，对不对？他还是很宝贝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如果太早告诉他亚伯拉罕还能生育的，是不是他就会觉得他还能生，他还是把这样的盼望摆在他身上。神要带领到他一个地步，让他知道，第一个，你100岁了，从他心里面来说100岁的还能生吗？啊，那么90岁的人还能生养，一直带领到这个地步，用13年的光阴呢，最后才告诉他，我要明年这个时候让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了。假如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要为这个难处献上一个最大的感恩，因为那正是你经历上帝带领一个最宝贵的一个光阴。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但是假如你今天明白神带领我们的一个法则的话，你今天不会愁眉苦脸的，因为你知道那个红海要分开了，时候要到了，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些难处到了某一种地步的时候一定会结束的，红海一定会分开的。这13年的光阴时候到了，上帝跟他启示告诉他，明年你就会生孩子了，明年，讲得很清楚，做到一个地步，外在环境内在环境毫无盼望，只有单单来相信上帝的话。 这个时候啊，人才能够把荣耀单单归给神啊，这是神的智慧，神要我们单单的来相信他，信靠他。好，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经历上帝的这个天路的当中啊，我们要学习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太重视人生的得失。你在经历这个天路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困难的，你要重视这个经历神的过程，但是你却不要重视那个得失啊！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客旅，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假如今天人生是一个客旅的话，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一定会得胜的啊！最终的目的，基督徒一定是得胜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客旅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难处是神有意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经历他更深的恩典啊！这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神要来帮助他的。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啊，我们看见人有软弱，但是神却不因人的软弱而失去他的话语，并且不断的来保证这个约的效力，要跟他的后代子孙永永远远来坚立。我们看创世纪17章第7节，我们来读一下：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上帝给他保证，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上帝已经拣选你了，神保证这个约的效力是永永远远。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不管你的光景是怎么样，神已经拣选你了，你在恩典的当中，上帝永不抛弃你，上帝永远是做你的神，你放心好了啊！纵使你软弱，甚至啊，你可能会有一段的时间没有跟神有更亲密的交通，好像亚伯拉罕13年一样，可是你放心好了，时候到了，上帝就会跟你说话，你就会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神，他永远不抛弃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恩典永不改变，我们要凭着这样的信心，站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磐石上，恩典的磐石上，我们来侍奉他。因为这位上帝不是人，是人会改变，可是神从来不改变他自己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有更深的带领。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13年的光景何等的软弱，他以为那个伊斯玛利一直是你所应许的，虽然他这么软弱，他做错事，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还愿意跟他显现，跟他说话。主啊，我们今天从这样的经文的当中更来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曾经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有13年的光阴时间，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亲近你，但是你却不抛弃我们，你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更愿意把我们的全心奉献在你的面前。谢谢主，你不因为我们的软弱而抛弃我们。主啊，不管我们是好我们是不好，我们终归是主的人。主啊，你就看定了我们，你拣选，你赐恩，你从不后悔。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亚伯拉罕这样的约，这样的约是永远有效，因为你的话语要安定在天。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安慰。今天不管我的光景如何，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愿意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在这个时候你来祝福我们，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愿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软弱，当我们有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为这些软弱来感谢你，我们也为这些苦难来感谢你，因为我们深知你的手经常的环绕在我们的旁边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